我们要继续谈祷告，谈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里面的他所讲的祷告。我这边要一开始，我们先有一个小小的更正啊，因为我一向是说加尔文写的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最长的那一篇是祷告，这是我根据英文的翻译本啊，你好多不同的译本呢，就单单英文翻译本现在流通的大概最常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是19世纪中叶的时候因为英国人，另外一个是上个世纪1960年代左右在北美那边有一个人写的，他不是写的，他翻译的，然后做了一些，也有人帮他好像简单的做了一个编辑订正，加了一些小标题等等。这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最常见的两份英文译本，我是根据英文译本的篇幅页数啊，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第二十章卷三第二十章讲到祷告的那个页数篇幅是超过第二章讲信心讲那个 faith， 一个是 prayer， 一个是 faith。所以我一直以来我自己有这么一个印象，而且我也常常这样提，到加尔文写祷告写的是最长，大概信心祷告这两方面是都排在前面。可是我读某一些书，有一些英文书啊，它上面讲他说写的最长的是 faith， 第二是祷告，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跑回去再去看一下那个译本的篇幅啊，译本的篇幅显然这个翻译了之后啊，那个篇幅的长度就不同了。他说在原稿里面，在原文里面，那当初加尔文他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写了之后他自己又用法文翻译，所以那个时候啊，他基本上就有两种语文的版本，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法文。当然之后他就被翻译成好多好多不同的语言。他说这在原稿里面呢，第二章的篇幅啊长过第二十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订正，那就是写最长的不是祷告，写最长的是信心，是有关于这个 faith 方面。那么写大概排在第二的就是 prayer 祷告。我们之前也稍微做了一点简单的介绍，不过又隔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复习。而且我也正在想，我们如果就着基督教要义里面的内容来讲的话，你会感觉到是好像去学游泳，但是呢没有到游泳池里面去，是在就着那个书本呢，就着那些所谓的手册在那边学。告诉我们怎么换气啊，讲一些理论，那还是得要回到实际的例子来会比较好。所以我也在考虑，或许我们只是做一些很扼要的来谈，讲有关于把加尔文他的那个第二十章里面的重点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好像摘要式的介绍。做一些整理摘要式的介绍，这一方面的材料很多，这一方面的书也很多啊，很多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书，这一方面的文章，把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里面的很多重点的课题啊，一题一题的啊，一题一题，他们都有这方面的文章，甚至有类似像那种所谓的 encyclopedia， 好像那种百科一样的。OK， 所以我们要就做一个简单的扼要的那个介绍啊，好像摘要式的一个介绍。因为现在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啊，事实上2009年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是一晃好快啊，2014年啊，那2009年、2008年事实上下半年起，2009、2010那几年主要是因为加尔文的那个500周年啊，他的那个他1509年生嘛，所以500年那个时候出了一系列的书 很多的书都赶在那个时候出来，包括他的传记啊，包括他的一些的生平讲道，他的事迹，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教要义他这本书，所以都分题啊，专门请了专人写啊，这类的书籍好多，连英国的 Oxford 那种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那他们也出类似像 Encyclopedia 一样的东西啊，把等于说加尔文就本身他那本书他那个人就变成了好像一个研究的专题，甚至把许许多多的论文呢专文论到这一方面的，通通把它汇集在一起。像这一类的书籍都相当的多，有关于讲到加尔文祷告的呢，当然也是很多。所以我现在是想，我们就着这一个方面呢，做一个很这种大纲式的一些介绍啊。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全貌，我们大概知道说哦，这里面所谈到的加尔文所讲到的这些到底有些什么重点。我们把这个弄完了之后啊，我自己想，我们就应当从圣经里面去选一些实际的例子，或者是啊，这是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方式，我们选一些这个祷告的实例，或者我们把圣经里面每次谈到祷告的时候啊，都会连在一起用的一些字眼啊，或者是片语啦，或者是事迹，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交代提醒，我们把那些东西整理起来来读。这样的话有一个也是一个方便，好像一个入门的方式一样啊，因为我们把圣经里面在谈到祷告的时候，他所使用的那些字眼，从那个地方。好像为我们开了一个窗户一样啊，开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户，可以看得出去，可以看说在圣经的作者提到祷告的时候，他里面他关切的是些什么啊。通常我们会想到了祷告要专一啊，祷告要恒切啊等等之类的啊，像这些事情啊，祷告要这个向谁祷告啊？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注意的讲究等等啊？我们这个可以把它整理起来，这也是一个方便的读经的方法啊。这是譬如说了，我们谈到圣灵，我通常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做一些整理，可以让我们比较快一点熟悉圣经里面提到圣灵。到底有哪一些字眼跟他一起用的？有些什么动词跟他一起用？好像圣灵来引导人，圣灵来责备人啊，圣灵他来光照，圣灵他来启示啊，圣灵他来安慰等等。圣灵像这个是跟着圣灵所使用的一些动词，或者是跟着圣灵所合在一起的一些片语、形容词片语的，我们都知道很多真理的圣灵。啊，圣善的灵，施恩的灵，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等等，那儿子的灵啊，刚强仁爱谨守的，这是我一个自己的一个读经的一条途径。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这个什么好处呢？就很快我就可以对圣灵呢，圣经里面谈到圣灵的时候，他所用到的一大堆的这些字眼呢，都我们都有一个概略的一些认识，一些了解了啊。所以一样，我也想用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来谈祷告啊。我们在做一个好像 word study 一样啊，这个读字读词。但是我们这个读字读词呢，因为 prayer 本身这个意义很浅显，我们都能够了解的。我们现在就是注意在读词的同时呢，来留意跟着这个词汇啊，上帝在吩咐的时候，或者是先知啊、使徒啊，啊这些他们在提醒，他们在鼓励弟兄姐妹，鼓励信徒以色列百姓啊要祷告。那时候他们用到了些什么样的词汇连着啊，给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这个鼓励啦，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啊
要他们有这个恒切啦，啊，要他们有这个好像能够一直持续下来，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呢，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祷告了？像这些，我们把它整理起来，也不失为一条我们来读祷告的一条途径。所以这是我前面呢，我计划用这样的方式来谈。一个是从圣经里面我们选实际的例子，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来选；另外一个是从跟着这个祷告会用到的一些字眼，我们一起来，然后把祷告，把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祷告，简单的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分类，从这里面我们来看，到底圣经上面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啊？透过这些实际的例子，可能在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还是一样，我们做一个好像摘要式的一个复习，做一个摘要式的介绍。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继续施恩给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查经的团契。我们就是加尔文所写的这本旷世的这些巨著，讲到教导我们有关于祷告方面，我们就从一个中览的一个方式，从一个摘要式的这个方式，我们把加尔文所给我们的好多里面的重点，我们做一些整理，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也帮助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架构，大概的一个对祷告我们应当留意的一些重点，也引导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上面，我们能够给我们许多的这个提醒帮助，好像圣经里面所给我们教训，给我们读者能够教导我们，能够学义，使我们能够归正，都能够达到符合主你自己心意的，要我们到你跟前来祷告的这样的模式，这样的生活。我们把这段时间，也把每一位无论在哪里，我们只要能够连线上，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我们在这个课题上面，我们来受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要的介绍。好，我们今天可以说，可以把这个查经呢弄短一点啊，因为我们等会还有更重要的节目，要看宝宝的啊。我们在小峰家，我们要来看看宝宝啊。好，我们先复习啊，祷告，加尔文对祷告的定义。加尔文他在他的这个一开宗明义啊，一开一头，他事实上他是提到祷告的啊，他提到祷告就讲到说是一种与上帝相交 communion 啊，他是这就好像约翰一书里面用的字眼啊，我们与上帝相交，我们在上帝的这个的面前，我们在光明中与上帝相交，用了这个 communion 或者这种团契、这种 fellowship 的字眼，是到了好像到了主的面前，到了施恩宝座前，那把我们所有的一些需要，我们再向上帝来交托，这里面包括了。可能我们有祈求，这是我们最常我们在祷告里面会用到的啊，向主来祈求，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缺乏带到主的跟前。这一段话，这个呢，跟我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所读到的那一节经文呢，其实是可以用来做一个提示，做一个注脚一样。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那边有啊，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他那边提到什么呢？他说啊，将你们所要的，这是在第六节的结尾啊。他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呢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加尔文的意思是，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与上帝相交。我们好像到了主施恩宝座前了，我们把我们所要的我们都告诉上帝，透过什么？透过祷告，透过祈求，透过感谢， 啊。那你说祷告到底分哪些呢？因为圣经上面好像用到了不同啊，用到了字眼啊，像这边用到了三种啊，就这个所谓的这个祷告、祈求、有感谢。大家还记得在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讲，他说第一要为万人，他那边用了四个词汇啊，所以事实上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了，一个是祈求，一个是感恩啊，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是 give thanksgiving 啊，另外一个是啊这个来祈求啊，在提摩太前书保罗那边用到的字眼是说什么？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啊，他用的字眼不同，我想他基本上就是分成两类。那么你就这个祈求，当然我们再细分就可以分成有不同的，可能会为自己祈求，可能为旁人祈求啊，为不同的啊。所以当然你如果细分，就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很多类。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它分成这两大类啊。那么祷告，换句话讲，祷告有很大一部分，这个为什么会祷告呢？我们为什么会来祈求啊？固然说是我们的宗教性啊，其实啊是我们的不足，是我们的缺乏，是我们的需要。一个人会需要，一个人知道自己不足，一个人落在那种困境里面，很自然的这种人性里面呢，一种很自然就要去寻求一种帮助。那我们的帮助朝向这位造物的主宰，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啊，甚至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都可能会来求的，是不是？你说你看那些许许多多的善男信女，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就有这种宗教性，就有这种敬拜，就有这种宗教，就有这种要去寻求外面的一种依托，外面的一种帮助啊。所以加尔文他认为，我们会祷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追根究底呢，那个祷告就是因为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的不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一个自我能够成全的，自我能够好像啊像那个这位造物的主宰一样是 self sufficient 的，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 dependent 的，我们是一个要依靠啊，要依赖的。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但是除了我们的需要之外啊，为什么我们会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祈求呢？这里面一定也有信心的这个成分，信心的角色。所以加尔文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在谈到我们为什么会来祷告呢？有两个，一个是从我们这边看，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另外从主那边看，是因为他有这个应许啊，主有这样的应许。那我们要从我们这边要把跟主的应许连在一起，那透过什么？透过就是信心，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我们接受了，信心可以说是一种接受了啊，接受相信主所给我们的应许。好，所以他把这个把它分成这两方面啊，为什么我们会去祷告啊？他先把祷告的意义是基本上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他都讲到底为什么人会到主的跟前。那从这里来看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加尔文他很强调这个祷告是所谓的信心的操练。事实上他提到两方面啊，他讲到操练，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前进，一个是就是那个 piety 进前虔诚这个的操练啊，等于说祷告啊，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能够被建立起来，祷告的生活能够我们能够维持，能够持久，祷告的生活能够丰富，就带动了这两方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exercise 啊，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 the principal exercise 啊，加尔文他认为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要谈信心，我们要兼顾我们的信心，固然信心从主的话而来啊，信心要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话。那么祷告呢，当然一样，祷告其实追根究底啊，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啊，有信心的行动。那信心从哪里来？是从 到来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那种这个链呢，把它连接起来，好像那个啊，我就是数学里面的那个逻辑的推论，那个 implication 啊，我们是从主的道做最根本，从主的道能够引申出，能够产生出信心，然后再从信心能够促使我们来祷告，因为我们相信主的应许啊，因为我们察觉我们自己的需要。那祷告呢，有一个回馈啊，从信心而来，那同时它就有一个回馈，这个回馈就是好像一个操练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回过头把信心这个更稳固、更奠定啊，更稳固。所以它称之为是信心的一个操练。那么祷告事实上啊，当然祷告分好多类的，我们刚刚稍微也在那个提到以后我们如何查经呢、啊、以后我们如何读这个祷告的一些可能的方向，我那时候也稍微提到，因为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祷告的那个例子，有一部分是所谓的个人的祷告私祷啊，有一部分呢很大一部分是公祷啊，其实好多啊诗篇里面的呢是看好像大卫所写的诗篇，其实它就是一个 book of prayer 啊，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基本上都把诗篇，连犹太人本身也是一样，都把诗篇是当成是好像祷告的手册一样啊，所以的的确确读诗篇会给我们有些帮助啊，对祷告的这种操练来讲呢啊，对祷告的一些认识，对祷告的一些例子会帮助我们，而且帮助很大的啊，因为诗篇基本上都就是看成是祷告。那么大卫写了很多的诗，其实都是他的一些祷告，他的一些祈求，他的一些感恩啊等等，他的呼救啊，他向上帝来呼求啊。啊，那些通通都是在那个诗篇里面可以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另外呢，在我们就举新约的书信来讲，那里面也有很多祷告，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个使徒保罗，譬如说写信给哪个教会，他有一些他的祷告。那些是比较属于公祷啊，就是 corporate， 是集合在一起的，是大家一起的一种祷告。使徒行传里面呢，也提到很多祷告的这个记录，但是没有给我们太多他们祷告的内容的那些记录啊，只提到说有好多场合他们祷告啊等等，好像使徒们他们通常聚在一起一起祷告，五旬节那天他们聚在一起一起祷告啊，他们被公会这个彼得约翰他们被公会责问了啊，这个严的警告了一阵之后，他们回去到了门徒那边，他们也一起祷告啊。他讲到初期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提到一个祷告，是不是？也提到说有这个恳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有擘饼啊，有这个彼此相交啊，祷告等等啊。但是他真正留给我们的那个祷告的内容例子倒是不多啊。不过我们知道，就是祷告它有个人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private 我们 individual personal 的 prayer， 也有 corporate， 也有一个好像一个 community 一样，是一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一起的共祷等等。那这个其实啊，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又跟敬拜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谈到敬拜，谈到敬拜赞美啊，现在我们有一个留下一种印象，就是一谈到敬拜赞美，大家都是指着有领唱的人呢，有这个小小的乐队诗班呢等等，用这个方式大家唱诗歌，那叫敬拜赞美啊。敬拜赞美就跟这个唱诗跟打鼓啊，跟这些乐器啊这些通通连在一起。其实敬拜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component， 它的里面的一个组成的构成的一个要件，除了有。讲到的有主的话，要读主的话，我们有起应经文，我们要就着某一段的经文啊，某一段的圣经里面的教训，我们有讲到，我们有一起的学习，里面 当然也有唱诗。其实唱诗啊，诗，因为以前的唱诗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诗篇来的，而诗篇呢是被看成是祷告的手册啊，是 the book of prayer。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加尔文他认为啊，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其实祷告在敬拜里面占一席之地，一个很重要的一席之地啊。基本上从我们这边发出来的就是祷告啊，所以这个祷告它可能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啊，在那个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那我们现在当然就把这些东西统统把它分开来了，分得很细腻的，唱歌唱歌，这个祷告祷告分开来。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因为在敬拜里面呢，我们谈到的这个 worship， 我们崇拜聚会里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祷告啊。这个祷告事实上应该还涵盖了用诗歌的方式来，有很多诗歌其实也都是表达我们的一种心声，表达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唱，我们表达我们对他的这种感恩啊，对他的这种敬爱，或者是我们表达我们在主面前的受教。是学了些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在那边帮助我们加深我们对主的应许的那种印象，记得要牢牢的记得，要记得很深切的。像这些其实都包含在啊，都像是在祷告一样，都像是在感恩一样，就像是在赞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祷告是很重要的了。那加尔文他认为啊，我们要谈到这种公道要好，其实追根究底是个人的私道要好。对，所以有外在的，好像在大庭广众底下的，在整个这个会众当中的，在这个一起的集合性的这种聚会敬拜里面，我们有祷告。那这个祷告当然如果个人的私道，这个 private 这种 personal 的 prayer 这方面如果不好，那在这个公道上面，在谈到敬拜上面，就显得不能够真正好像尽到他应当有的这个效果啊，达到他应当有的这个效果。那加尔文谈到祷告，他还谈到好多，他有好几方面的他的一些重点啊。我们之前我们也提到了，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祷告啊，一定要有一些啊所谓的这个 rule 这个规则啊，必须我们要留意啊，他的这些好像 general guideline 一种这个指导的重点的方针等等啊。在这边我们也再复习一下，他基本上他提到了几方面，他提到了四点啊。我们这边我这个是根据一位啊叫Joel Dicker， 这个人是他目前好像是那个什么一个神学院，一个 Puritan 的一个 Puritan 还是什么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 Puritan Reform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院长啊。这个人写了很多的书，他自己本身基本上是改革中的啊，他是那个清教徒改革中神学院的院长。他那个学院所在的地方啊，是美国改革中，特别是很多以前的荷兰裔移民过去的那个叫做密西根州那边有一个像好像那个 Calvin College Calvin University， 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城市，就在那个州那边啊。其实这个人的先人很可能就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啊。 他写了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有关于 Puritan， 有关于 Reform 方面的。我是根据他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好像在做那个摘要简介，把它整个把它浓缩起来啊，分几个大点啊，他里面特别提到了所谓四个这种 rules 啊，这种规则，这种指导的这种原则。加尔文把我们祷告应当要有的这个原则，他跟那个敬虔，跟那个敬畏这个字眼，这个 reverence， 跟这个字眼连在一起。就他第一个他谈到我们要注意的这个，谈到祷告有他的基本的要求，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这个规则。所以第一个一定是要全心全意，从内心里面有这种敬畏的心啊。这个好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啊，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提到一段话，他从第十八节那边讲的，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那边啊，他那边提到什么？他那边提到的是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啊。然后呢，他底下他就正面的提说，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他被圣灵充满呢，他提到的是什么？他提到了就是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这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啊，这四句话。那么你看啊，这一段里面，当然重点摆在圣灵充满了，那好像跟我们这边所讲到的祷告不是很直接的关联。不过你看他底下所讲啊，他讲说哪要被圣灵充满，底下他接着所讲的，我们注意到其实就是一个 corporate， 因为他用的这个人称代名词是用你们，是要用那个 collective 的，是用不是针对个别的。啊，保罗这边的提讲到了这个吩咐，讲到了这个教训呢，说要被圣灵充满，不是对着个别来讲，其实它是对着整体来讲的，对着一个群体，对着一个这个集合性的这个对象，是你们啊。所以之后呢，就要怎么样？就有敬拜啦，因为他那边讲到了，就是用诗歌啦，用颂词，用灵歌，要口唱心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来赞美。然后呢，有祷告。所以他这个，所以你看啊，保罗他那边讲到的时候，讲到被圣灵充满了，我们比较容易想到了圣灵充满了，就会想到说用圣灵充满了，我们就好像这个充电了，我们就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的无形中啊受到的影响是这样，好像圣灵充满了就有一些特别的现象要产生出来。圣灵充满了，我们就好像我们就要准备要上战场，或者是要上什么工厂啊，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保罗他在这边提到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乃要被圣灵充满，提到的是马上是经谈到的是集合性的这种敬拜祷告。所以他其实里面所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是祷告，然后他里面提到啊，说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这个 reverence。 所以他把那个加尔文他提到第一个 the first 是要从内心的真正深处，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有这个真诚的那种敬畏主的这种态度啊。所以等于说我们祷告要使我们的心呢，在这种敬畏的这个态度里面，在这种敬畏的这种状态底下，我们来进到祷告里面啊。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他提到的这个 second rule 是什么呢？
是我们要真诚的感，就是觉悟到我们有这样的需要缺乏，我们要到主的跟前，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不足啊，我们缺乏，而我们知道主那边有应许啊，知道主那边丰富，那边有供应。那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呢？啊，前面谈到敬畏，我们这边要谈到的是要有一种repentance， 一种悔改的心啊，就是要觉悟自己有悔改的心，觉悟自己有这方面的不足，有这方面的在需要，有这方面的在这方面的缺乏，从主那边得着供应啊。他所提到的就是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要到主的跟前来祈求啊。祈求啊，是有一种很真诚的，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足，知道说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而且也有一种悔罪，一种悔改那种态度来。第三个呢，是要有这个谦卑的态度 ，humility。他提到了两个字眼 ，humility and trust in God。要有，其实这两个好像是就着这个一个人的态度来讲啊，其实好像是两面的。一个人谦卑的、谦虚的人，容易到上帝的跟前来全心的投靠他。一个不谦卑的人呢，他可能还认为他自己，我到你跟前来求，我给你面子了，好像有这样的一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想想我还自己还是有点本事的，我自己还是有一点这个有余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这个加尔文讲了，就是这个祷告，我们祷告的这种态度就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则，我们祷告的一个基要的这些一个指导的一些原则，告诉我们，我们祷告，我们必须要注意留意这几方面。第一个是敬畏，第二个呢，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需要，我们不足啊，我们知道。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这个humility 啊，要有谦卑的态度啊，要在主面前降卑。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子的教训啊，在箴言里面有，以后呢就在新约里面的引了好几次啊。我想我讲到这里，大概可能大家都想到是哪一个，就是主抵挡啊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而且还有更要赐下更多的恩典啊，对谦虚的人呢赐下更多的恩典啊。我想一个谦虚的人，他会真正到主的跟前，全心全意的来投靠，啊，一个知道自己在主面前的地位。好，那么他提到了第四个，这个最后的一个呢，最后的一个是还要有这样的这种盼望，要有那种有把握、有确据的一种盼望，这是一种信心，这其实也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啊。他第四个是这个 sense， a heartfelt sense of confident。hope 啊，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啊，这个是讲到了我们来祷告，因为我们祷告不一定我们马上祷告，马上就主就给我们有任何的回应的，是不是？这个圣经里面事实上好多这样的例子，不是说我们一祷告啊，马上就好像立竿见影一样，没有的啊。有的时候祷告了很长一阵呢。都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蛛丝马迹的感觉啊。通常我们谈到说祷告有没有什么比较反面的，当然也有，也不是反面，就是说比较属于没有蒙答应的啊。哦，最常被我们引用的好像是使徒保罗在主面前的祷告，他说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是不是？他一直想要把这个在祷告啊，要求主把这个刺给拔掉
OK， 那严格来讲也没有说他没有得到回应，因为主跟他讲不用了，你不用祷告了，因为这个就是这就是我安排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得到回应了，不过他知道主没有按照他祷告的内容来回应他啊，不过还是一样告诉他说，这其实就是主的心意，这就是他安排摆留这么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啊，没有应允他说，因为保罗的祷告是求主把那个刺给拔掉拿走挪掉啊，那主没有按照那个来。那像这类的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祷告了三次，所以祷告并不是说一次一祷告马上就能够有看得见有些什么样的一种回应，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要有这样的一种有把握有确据的一种盼望，不是说我们一祷告马上主就有所回应有所动作了，有的时候有的，也不是说每一次都拖了很久啊。这个上帝的引导啊，有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很有他的时间性，有他的那个曲折的地方啊。我举个例，我谈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举个例，好像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讲到说。他一心一意要赶回耶那个第三次宣教结束了，他离开了以弗所，然后他跑了一小段路呢，又回来，他要赶回去巴勒斯坦。他那时候是他带了一大堆的捐项，一则是带了捐项，另外一则呢，他自己讲说，他说他也感觉到好像圣灵。在他的心里面都已经告诉他了，前面有这个患难等着他，所以他经过好多地方，他也跟大家分享，也提到这个事情。因为有些地方也有弟兄姐妹也好像提醒保罗说，用他的皮带，大家记得吗？用他的皮带把这个保罗的这个手把他绑起来，就跟他讲说。这个皮带的主人前面等着他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啊。那保罗他好像是最后呢，整个事情呢拖了这么长，大概有两年，前前后后有两年的时间，最后把他带到了罗马。那带到罗马去，那一路上也不是那种顺顺利利的过去的啊。是碰到大风大浪也这样过去的，甚至船经过船难才过去，然后到了罗马。那我们把这个事情整个拉回来看，你会发现其实主好像老早在他蒙拣选的时候就已经透过亚拿尼亚好像已经预告了，说他要在外邦人面前，外邦的君王的面前，要在我的百姓面前，要为我做见证啊。那好像很曲折了，最后拖了那么久啊，最后把他带到罗马，让他有机会上告该杀，让他到了罗马，到了，而且是经过那么多的这种起伏，那么多的曲折啊，那么多的险这个灾难险境、最后带过去。所以谈到上帝的引导，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安排好的，在我们能够很笃定的，很这种安稳的这种稳妥的过程当中，上帝的引导能够成就。有时候往往是出我们意外的啊，就是很曲折的，要那么大老远把保罗给带回去，到了自己的家乡呢，到了耶路撒冷呢，结果还被自己的同胞。把他那些暴民把他拘捕起来啊，被罗马的这个千夫长抢救了起来之后，下在监牢里面一待就待了两年啊，那么样的一些过程呢，再把他带过去。事实上，我们祷告有很多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祷告不是主，我们一祷告主就马上回应了，或者是说他安排好了一条路子，有很多时候那个成就。 有一段很长的等候的时间，有一段曲折的时间啊，有时候感觉起来都不知道主是不是在还在继续记着这件事情，在继续着这个带领回应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其实我们上一次可能提到过的，之前提到过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这一点是我们都谈到信仰，谈到祷告，我们都知道的啊，是什么呢？是这个 Trinitarian focus。谈到祷告的时候，谈到三一上帝，这个在其实，在保罗的祷告里面，我们如果回去举一些例子，我们回去举这个保罗在书信里面的一些祷告，往往你能够在那个祷告里面，你也注意到有那种有三一上帝的那些记号在里面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啊，以弗所书的祷告里面提到了圣父，里面提到了圣子，里面提到了圣灵。这个我们的祷告，事实上呢，这三个都扮演都很重要的啊。因为圣经上面说，我们祷告，我们向天父上帝祷告，我们奉谁的名？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我们靠着谁来帮助我们祷告呢？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是圣灵的一个他的 ministry， 圣灵的一个他的职事，他的工作，他在众圣徒当中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其实就是引领我们祷告。所以圣经上面提到什么？提到说要 pray in the Holy Spirit。通常我们的中文圣经和和合本的中文圣经都把它翻译成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好像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是不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啊，他那边提到说我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啊。那么讲到了末尾的时候，他提到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啊，这是。然后他提到除了这个之外还要什么？还要祷告啊，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那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一次啊，他把它翻译成在圣灵里祷告，那是在犹大书的那个后面，它是片语是一样的片语啊，它那个在圣经里面的用词啊是一样的。但是只有在那个地方他用的是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第二十节啊，犹大书第二十节，在圣灵里祷告 ，pray in the Holy Spirit， 在以弗所那边把它翻译，同样的片语，他把它翻译成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谈到祷告，事实上圣子圣灵都是扮演那个保惠师中保的一个角色啊。我想我们应该避免用中保，因为圣经上面把中保啊好像比较专的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啊，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在神人之间，不过那个字眼，那个保惠师的字眼呢，事实上有一次他也把它翻译成中保啊，他把那个字眼翻译成中保。那主耶稣他讲，他说他要求父啊，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言下之意，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保惠师，不过他现在他要离开世界，回到父那边去，回到天上去了，所以呢就求父，父呢就赐下另一位保惠师，所以圣灵也是保惠师啊。谈到中保那个神人之间的那个，那我们当然我们把这个字眼保留给这个主耶稣基督啊，那个 atonement， 那个主耶稣基督他扮演的就是那个角色。那圣灵呢，事实上也扮演这个保惠师，这个类似中间的人。怎么讲呢？因为圣经上面也讲，圣灵，我们本来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这个是圣经里面用到了字眼呢，而且啊。在同一段经文里面，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啊，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还有一个呢，几节经文之后啊，大概是在第三十节吧，三十还是三十一？不止，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不止三十，三十四，三十四啊，一个是二十六，同一段经文里面，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讲到的是圣灵啊，他说讲到说我们的软弱呢，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他的意思啊，晓得这个圣灵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他这边提到我们有一位代祷者啊，这位代祷者是圣灵。然后就在同一段里面，第三十四节呢，就讲到说我们有一位啊，这个坐在父上帝右边的啊，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啊，两位代求者啊，就是圣子、圣灵，都是代求者啊。那所以我们要谈到祷告，其实要把这三方、三个这个三上帝的三一三个位格，通通要把它摆在里面来一起看，有一个整体的啊。这个这里面事实上有好多可以谈的啊，因为祷告啊，我们向上帝祷告，祷告谁设立的？就是上帝自己设立的。他设立是为了谁呢？为了两方面，为了两兆嘛。祷告一定是有两兆的，不然的话你自言自语的，你不是祷告了啊。祷告一定要有个对象的，但是是为上帝、为他的百姓所设立的。真正要帮助谁呢？是帮助我们啊。就是说设立并不是他的那个这个目的，不是说为了上帝来设立祷告，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是为我们。所以祷告呢，虽然是两兆啊，他好像是为了自己，为了他的百姓，上帝为了自己，为了他自己的百姓，他有这样的这个安排，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特权，可以来向他来祷告祈求，对，向他祷告。但是真正他为的用意，那个目的是谁来得好处呢？是我们得好处啊。所以从这里面来讲，他设立祷告，那其实真正的用意啊，目标是摆在我们身上，是为是叫我们得益处。同时呢，他又给我们应许啊，这个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啊，他就算是他设立的这个祷告也没有意思了啊。那我们只是在那边声嘶力竭的喊，但是他没有应允，他没有应许啊，那我们祷告就没有一个依据，没有一个好像依靠一个把握啊。那他设立，他给我们应许，他还安排了圣子圣灵呢，成为我们的一个代求者、代祷者啊。所以这个所谓的 Trinitarian focus 这一个材料，这个题目其实上是很里面内容很丰富的啊，而且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啊。我们如果要找圣经里面那种三而一、三一的这种记号的话，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祷告里面，你去找有很多。有很多啊，上这样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啊。这边附带提一下，因为我上一回从台湾回来，在那个路上啊，正好碰到了一位相似的这个主内的弟兄，其实他也来过我们教会聚会几次，跟他太太一起来。一对原来也是从台湾出来的，有一位叫建成，姓陈，陈建成的弟兄，他就跟我谈起啊，他自己的姐夫吧，他的姐夫跑去信了一个，也是所谓基督教里面啊，大概是耶和华见证人之类的。 他还跟这位建成呢，跟他的这位内弟在辩论，就是说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三而一、三位一体这个字眼啊，你就表示说你们讲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根本就荒谬，根本就是异端，根本错误啊。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特点。耶和华见证人跟他的信仰上面有五个大的这个错误，其中的一个就是他把那个圣灵，上帝不是三而一的上帝啊，他把基督耶稣呢当成是第一位被造的，他把圣灵当作是一种能力，上帝的能力的表达啊，他不相信，他们认为圣经上面没有明文写三而一啊。老实讲没有明文写的这种字眼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啊，圣经里面的字眼就是这么多，如果说圣经里面没有明文写下来的都不算数的话，那有很多东西通通要把它丢掉了啊。其实圣经里面你说讲到三一啊，它没有明文提到，但是里面的那个记号那个 sign 是多的不得了的。啊，我们自己读经，你可以留意注意啊，特别读新约，特别读祷告啊，使徒保罗的祷告或使徒保罗的吩咐教训里面有好多那里面谈到的都有那个三而一，三一的那个记号。OK， 这是题外话啊，所以这里面可以让我们看，我们有两位的代祷者，一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中保。做中保的身份，大祭司的身份，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所以他是新约的中保。还有一位呢，是与我们同在的，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这位保惠师圣灵，他也按照上帝的意思来祷告，为圣徒来祈求，为圣徒来祷告。所以其实在祷告上面来讲，有的时候我们有祷告的伙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私底下的祷告好像很孤单，是个别的祷告，但是我们在祷告上面有两位，至少就有两位，如果都没有人晓得你的苦情，晓得你的需要，晓得你的缺乏，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祷告其实也不孤单啊。讲到这里我又联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最近在这个电邮里面谈这个陈静辉啊，陈老牧师啊，陈静辉。30多年前，我那时候参加他的夏令营，在北美夏令营。他那时候他讲解罗马书第八章，他讲罗马书第八，从第七章的结尾开始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他里面就提到了有12个。双重的证明呢啊，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双重的代祷啊，就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然后呢，上帝的儿子，死而复活的主，现在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啊。双重的释放，一个是什么？感谢主。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着释放了，是不是？这是第七章的结尾。然后到了第八章，他就讲，他说感谢主啊，为什么？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双重的释放。哦，他那时候一连讲了最后一堂，我记得是最后一堂啊，这个是题外话了。讲到这里都还这个记忆好像都很新的感觉，是30多年，大概有差不多有34年了，今年2014，大概有34、33、34年啊。我这些笔记我都还留下来，所以他那时候他特别提到是双重的代祷。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我们祷告我们其实不孤单的，虽然可能我们还没有一个跟我们同心跟我们分担这个这种恶跟、啊、那个 burden 跟我们一起在这祷告的，在那个代求的，可能都没有人知道我们真正的这个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缺乏，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不是一个孤单者，不是一个单独在那边祷告，因为我们祷告呢，反正一谈到祷告，其实就不孤单，因为你在上帝的面前，就有一个对象，要不没有这个对象，这个祷告真的就变成自言自语了，就像空气发出去了。同时还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一上帝通通都参与在这里面。
好，那还有一些哈，我想我就很快把它讲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是这个信心的操练，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敬虔的操练啊。祷告事实上的的确确是敬虔的操练，因为要操练什么？要操练我们的恒心，操练我们的耐心，操练我们的信心，这些东西是不是操练？都是训练的，训练。在一个人好像一个人的人格，在一个人的这种灵性，这就是讲谈到敬虔的，谈到敬虔的这种 spirituality 其实是从这方面来看。那种 spirituality 并不是说跑到这个修道院里面去去参加一些修道院的这种他们安排的夏令营的，在北美现在比较不流行的，大概在20年前吧，20多年前，那一阵子是这个所谓的 theology of spirituality， 这个 spiritual theology 相当热门的，大行其道很多地方都开这种课程的，很多地方都教谈的。那么到个地步有的人就想说，那我们谈这东西我们要有一些 program， 要有一些节目。那个节目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在这个比较僻静的，在山里面呢，在乡下，还有那些修道院，欧洲啊美国都有的这些修道院呢，他们把它租借下来就安排了这种好像退休会一样，专用来做什么？用来有谈这种所谓的灵性神学，谈这一方面的东西因为到那个环境会让人好像去名胜古迹去观光去了，就会发思古之幽情，容易好像把我们的一种的气氛带到那里面去他们就在谈，就用这样的方式。事实上 spirituality 不是这样，我总感觉到 spirituality 不应当是我们这边来讲说有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的形态了或什么，其实不是 spirituality 不见得说要跑到一个远离尘嚣，到一个很僻静，一个安安静静的一个地方去。真正能够训练 spirituality 的，可能在牢里面，可能在哪里呢？可能在这个街市上在那种很繁忙的生活里面。在中古世纪最出名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叫做 Lawrence， Brother Lawrence， 他自己是个厨子，他自己是有他每天固定的一些工作等等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古代所讲的，有的人讲要隐居起来，隐到哪里去？隐到这个深山野林里面去了，隐居到终南山去了因为终南山就在长安旁边嘛，在长安附近，所以隐居到那边去呢，是当官的一条捷径因为你隐居到那边去这个故意卖弄一下玄虚呢，你的名声马上就响遍了京城了别人就大家都好奇想看看何方神圣，就是很容易当官的。我们有一句成语叫终南捷径，你知道吗？终南捷径，那个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情的，就是讲古代有很多人想要做官，想要被举荐被那个，那你想想看，你要寒窗苦读，你要说那到底要花多长的时间里面还可能还带着有一点运气有一条好路子，就是我跑到那边去隐居起来其实他那个隐不是真正的隐，因为他又要隐，他又要让别人知道他隐在那边，这样才能够吸引人，才能够让别人知道说有这么一号人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好了就他的名声就容易很快就传开来了，这样子。我们有一句成语这句成语是比较有点那种负面的意思，终南捷径的意思其实有的人引要引到那种地方去才叫引，其实不一定的
大隐隐于市，这个市场的市就是都市的市啊，大隐隐于市啊，或者是说隐于朝，你在朝廷里面当官的，这当然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些故事了啊，我们不谈这东西。我是说 spirituality 其实是从很可能从很重的压力里面，那种生活的担子里面，或者是有很这个繁重的这个事工里面训练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在你的在灵修的生活上面，你知道你不是靠自己了，你靠自己你撑不住了，靠自己你会压垮的啊，靠自己会发怨言的啊，会灰心的，会上胆的。在那种情况啊，很可能就是主在操练我们，主在操练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敬虔啊。那个敬虔就是从哪里出来呢？就从毅力，就从耐心，就从这种能够持续下去，变成不是硬，而是刚，因为刚里面有柔啊，那种很硬很硬，像生铁一样啊，是很硬，但是一打一下子就脆了，就容易碎掉了，碎断掉了啊。那个刚呢，练到一种地步呢，它就有弹性，有韧性啊。你说它硬不硬？感觉起来跟生铁比起来，没有好像没有生铁那么硬。其实生铁没有办法来做建筑材料啊，这个钢才能够做建筑材料，这是一个比喻呢啊。所以这个祷告呢，其实是什么？祷告是 practice， 是一种 practice the principal exercise of piety 啊，一个是 faith， 一个是敬虔虔诚。好，我想我们这是做了一个大纲式的介绍了。我们下一回呢？下一回我们要过年，过了年之后了啊。过年之后，那我们可能就从一些例子，从一些别的材料，譬如说我刚刚所提到的啊，里面的跟着祷告一起用的那些字眼，从那里面我们来取材，我们来做一些继续的分享。当然我们还是一样，大家手头上面如果有加尔文的那一份的资料的话，继续可以读，我们还是会引用加尔文里面所提到的东西来一起来参考。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来结束。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在祷告上面好好被建立起来，做一个祷告的学生，在这个功课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切磋，一起来鼓励，一起来这个提醒扶持，让我们的祷告生活能够恒切，能够恳切，能够恒切，能够有信心，能够有存着一个盼望，一个有确据把握的盼望，在主的面前来多方的祷告祈求，透过祷告，透过感谢，透过祈求，把我们所要的都告诉我们的主。我们也深信主所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的一定也是出我们意外的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按着主你自己的意思来导引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按着你的意思来成全，来成就我们在主面前所有的祈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